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张文宏突发声，中国再爆发。上海车展多名大 V 参展后自爆变样。国际会议上，高福承认实验室泄漏论合逻辑。中共大使乱港话，法外交部逼中国政府讲清楚。同马克龙唱对台，欧盟最高外交官与欧洲海军巡台海。俄罗斯控歧视，建议公民勿前往加拿大。卢拉访葡萄牙，乌克兰议题现分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张文宏突发声，中国再爆发。全上海车展多名大 V 参展后变样。近日张文宏突然出面发声，话要做好应对大流行病二次感染的准备。上海车展传出交叉感染，多名大 V 参展后自爆变样。中共官媒报道，在20号下午，在由上海市免疫学会和 Frontiers 期刊中国区共同承办的感染免疫高峰论坛上，张文宏说，应对大流行病二次感染，需关注脆弱人群，不断监测预警，做好药物储备，对任何变异株的到来作出快速反应。参加过上海车展的网民就说，车展上人太多了，大家都没有戴口罩，交叉感染难以避免。有网民就直接形容，这次上海车展是一次全球病毒交流大会。有网民爆料说，在上海车展有模特儿阳性，还被要求继续工作。这名模特儿呼吁不要来参加车展。还有网民在微博发帖说，好多人参加车展后变阳性。高福在国际会议承认实验室泄漏论合逻辑。新冠大流行已步入第三年，起因仍然在各国追查中。今个礼拜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承认实验室泄漏导致疫情大流行是可能，亦是合乎逻辑。在4月19号到20号，瑞士日内瓦举行面向公众的病原体项目会议，与会者包括工作组成员、政策负责人、记者、科学家和公民领袖等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亦参加了这次会议。高福在会上说，对于病毒起源，所有这些阴谋论，它是人为的，它是实验室泄漏的，病毒已适应了细胞，这个是可能，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它又补充说，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在2019年12月武汉爆发 COVID 那阵，高福时任中共疾控中心主任，它声称自从2004年最初的 SARS 病毒从中国的一个设施泄漏以来，中国一直在度关注实验室泄漏问题。这次是高福第一次公开详细讲述大流行病初期的情况。他委婉承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和最近美国议员的一份报告不谋而合。在17号，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歇尔公布了一份关于新冠起源的报告，提出最有可能是两次泄漏导致了大流行。而在2月26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病毒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引起。报道说，能源部的结论意义重大，因为该部门拥有相当多专业知识。美国能源部向来被认为兼具生化武器研究和情报分析功能。但高福又在日内瓦的会议上说，他不再相信病毒在感染人类之前需要感染一个中间动物。他说，最新研究表明，以前的病毒例如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可能不需要中间宿主就可以直接感染人类。上个礼拜， 在伦敦 Worlds Policy Summit 峰会上，高福亦说没有证据表明 COVID 病毒来自动物，他又声称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COVID 病毒的真正来源，因为对他的起源研究已变得过于敏感，过于政治化，这个和中共官方专家近期的辟谣说法有些一致。早前世卫组织两度指中共隐藏中共病毒起源资料后，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怡刚日前宣称 COVID-19 很可能来源于人类。在4月10号，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就说，这次出来帮助中共造寿的专家中，没有任何武汉的专家和医生出来说明，包括全球都关注的武汉病毒所，亦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谈有没有实验室泄漏的问题。这个都说明中共完全是非常惧怕国际社会进一步实地追查。中共大使乱讲嘢，法外交部话中国政府出面讲清楚。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脱口话，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实质地位，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法国外交部在23号出面驳斥卢沙野的说法，又说中共政府应该出面说明立场。卢沙野21号接受法国新闻台专访，提及有关俄乌战争和克里米亚归属的话题时，劈头就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没有意愿结束这场战争，还说克里米亚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在国际法中前苏联国家没有实质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实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等经世言论。卢沙野发言一出，随即掀起舆论热议，外界痛斥卢沙野否认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哈萨克等14个国家的存在。目前已知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已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议。法国外交部亦发声明说，我们很遗憾获悉中国驻法大使针对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国家的言论，这段发言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立场，我们希望不是，但这个应由中国政府出面说明，我们对所有被指涉的盟友和伙伴予以充分声援，支持他们维护经历几十年的压迫后重新赢得期待已久的独立地位。法国外交部说，关于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承认联合国新成员乌克兰领土涵盖克里米亚。根据国际法，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行为，而且以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原则的联合国宪章已明文规定会员国禁止使用武力获取领土。欧洲政要力撑台湾，最高外交官与欧洲海军巡逻台海。近日欧洲政要接连对台湾问题发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投书呼吁欧洲海军巡逻台湾海峡。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周报星期日报刊发波瑞尔的投书，波瑞尔说台湾在经济、商业和科技上都同我们有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呼吁欧洲海军巡逻台海，展现欧洲在这处绝对重要的区域上自由航行的承诺。较早时，波瑞尔在欧洲议会大会讨论欧盟对中关系时说，台湾明显是我们保障和平的地缘战略周围的一部分，我们不单只有道德理由拒绝对台湾采取行动，还有重大经济利益，因为台湾在制造最先进半导体上占有战略角色， 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人民党主席韦柏21号对德国明镜周刊说，俄罗斯和中共领导人只是听得明强势的语言。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欧盟必须准备好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尽早让中方明白这点是阻止台海爆发冲突的最好方法。对于欧洲经济相当依赖中国，对中制裁自身亦要付出代价。韦柏说，过去有人宣称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过度依赖，因此不可以对俄强硬，这些说法当时就是错的，对中共亦不应该一概而论。韦柏指，欧洲的未来不可以只是靠中国市场，应将注意力从中国这块大磁铁移到巴西、印度、东南亚、澳洲和民主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他还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的弃台论对欧洲团结是灾难，他说正因为柏林和巴黎靠不住，越来越多中东欧国家投向美国的怀抱。韦柏认为，唯有先和美国协调，欧盟的中国政策才可能成功。在政治和军事上，欧盟只是靠自己无法和中共一较长短，好在美国已经定义红线。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又说，美国将持续支持一套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方案。俄罗斯控歧视，建议公民不要前往加拿大。路透社报道，在俄乌战争中，加拿大是乌克兰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不单止对几百名俄国官员和企业进行制裁，还实施大规模贸易禁令。俄罗斯外交部建议公民避免前往加拿大旅行，理由是该国存在着多宗针对俄罗斯人的歧视案件，包括身体暴力。俄国外交部在旅游建议中说，由于在加拿大存在很多针对俄罗斯公民的歧视事件，包括身体暴力，我们建议你不要基于旅游、教育和商业关系的目的前往该国。如果你已经在加拿大，我们敦促你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公共场所。上述旅游建议发布在俄国外交部的主要 Telegram 频道上。去年俄乌战争爆发没几内，加拿大就建议公民避免前往俄国旅行。俄罗斯上个礼拜对333名加拿大官员和公众人物实施制裁，其中包括著名奥运选手，声称这个是对加拿大限制莫斯科和支持乌克兰的直接回应。巴西总统卢拉目前正在进行他一月重掌政权后首场欧洲行，但却再次就乌克兰议题和欧洲意见相左。法新社报道，这名左翼的政坛领导人此行是寻求修复巴西的外交关系，但在乌克兰议题上，他和西方的剑拔弩张却清楚可见。他再次呼吁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谈判来解决争端，这名巴西领袖已经让乌克兰不高兴。其一是因为他曾经讲过基辅要为战事负上一部分责任，二是因为巴西并未加入西方各国制裁俄罗斯，亦未提供弹药给乌克兰。卢拉在里斯本会晤葡萄牙总统德索沙之后告诉传媒知，尽管我的政府谴责乌克兰领土完整性被侵犯，但我们支持在这场冲突中找到一个协商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们迫切需要各国组团，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坐下谈判。他说， 巴西并不希望参与这场战争，巴西希望创造和平。对此，葡萄牙总统德索沙说，总统卢拉认为要走向正义、持久和平的道路，意味着将谈判置在优先要务。他说，葡萄牙有着不同立场，我们认为通往和平之路要成为一项可能性。乌克兰必须先有回应这场侵略的权利。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